平安，今天来到大家当中，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我想大家如果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有稍微留意一下当今的时事的话，不难发现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它的社会是处在一个非常撕裂的状态，大家同不同意？是非常撕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与我32年前来美国那个情形已经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国的时事，也发现有两派的这种争执也是非常强烈的。基本上他们的争论是在于是要加强增加军事力量，还是有钱呢民生增加福利。基本上他们都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者信仰影响而产生出来的，制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道德标准是好的，是大家都能够同意的。但是到了今天，这种争执已经变成了说，我们是不是要推翻这个立国之本，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完全推翻，把这个基督信仰给剔除出去，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制度。所以难怪我们会看到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裂。再加上过去这几年两三年，加上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个关于疫情的看法，关于疫苗的看法，甚至关于口罩的看法，每桩每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那想想是不是呢？但是很痛心的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也察觉到社会上的这种争论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以至于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撒旦钻空子。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实例，教会因为争执不下导致分裂，甚至有些教会不复存在，这些都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抵挡撒旦。我们要学习的经文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半段。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17节开始，保罗就在呼吁信徒们要做光明之子，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也讲到了很多个人的操守、个人的修炼。有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都记载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后半段里面，包括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此等等，对不对？然后第27节讲到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这个其实以弗所书第四章后半段其实都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这些都是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操练。那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呢，有很多方面。27节之后后面又讲到说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然后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等等。但是呢，我想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抵挡撒旦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第30节到32节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到32节，就讲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孩子这里特别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所当看见的，听见我们所当听见的，让我们顺服于你，不给撒旦钻空子，保全我们的教会，保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让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讲到撒旦，我们都知道撒旦是非常狰狞的，对不对？撒彼得前书第五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走进来，我们会怎么样？我马上会惊呼，马上会四散，对不对？因为太可怕了。因为我们都不是参孙，我想如果我们是参孙就好了，没关系，狮子来我们就把它给撕碎就好。但是我们都不是参孙，我们没有这种蛮力。而且撒旦的这个狮子呢，也不是说我们靠蛮力就可以跟他争斗，可以打赢他的。所以撒旦他有一个狰狞的面目，他有一个可怕的这样的目的，他要来吞吃我们。他最见不得的就是我们的每个人灵命成长，顺服于神，与神的关系不断亲近。他最看不得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兴旺，不断的领人归主，不断的造就门徒，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所以他总是要挑起一些纷争，要来吞吃我们，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但是呢，他也不是无坚不摧的。有时候我们给撒旦太多的功劳，觉得他无所不能，觉得我们在他面前软弱无力，其实并不是这样。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彼得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表示说我们是可以抵挡他的。雅各也说，故此我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他并没有说那么可怕，但是我们首先要认清楚的是，撒旦要吞吃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手段是什么，他是通过什么样来吞吃我们，他的狰狞的面目的真正的背后是什么。我们看看撒旦的手段是什么。这是耶稣在跟这些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遍地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的，他用的手段是什么？谎言，说谎。你说谎言可不可怕？谎言可怕也不可怕，对不对？可怕的是我们信从这个谎言，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被他左右，那这个谎言就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我们能够识破这些谎言，我们不被他牵着走，这个谎言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识破撒旦的谎言。撒旦不能强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谎言让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然后就顺着他的意思去走，然后我们就做这个顺服撒旦的这样的事情了，就上了他的当。所以呢，我们要认清楚撒旦用什么样的方法试图来吞吃我们，试图来吞吃我们，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用的是什么样的伎俩，怎么样的手段。首先我们讲到的撒旦的第一个谎言，撒旦的第一个谎言就是让人对神产生疑惑，让人对神产生疑惑。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试图播下这个怀疑的种子，神岂是真说，接着就让人遐想无边的，遐想无限的，就是说，哎，神撒旦试图让你品果子，其实呢是他有好东西不想给你，他是自私的，他是为了自私的缘故，所以他才这样吩咐你，你不要去听从他的话。这就是人在撒旦的诱惑之下会产生的一种怀疑，产生一种怀疑。我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奇妙了，非常，其实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撒旦对夏娃所说的话，不单只欺骗了夏娃，不单只欺骗了亚当，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哎，为什么神要吩咐人不让人去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说，哎，这不是愚民政策吗？神为什么这么自私啊？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啊？我们今天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还在上撒旦的他的谎言的当，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回听到有人说，你们的神怎么会这样，这样自私，这样要愚昧人呢，不让人去知道分别善恶呢？这是撒旦说的，这不是神说的。所以撒旦试图让人怀疑神的品性，说其实神是自私的，他并不是那么公义。然后呢，撒旦试图让我们去怀疑神的话语的信实。撒旦对夏娃说，其实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对不对？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撒旦就说，哎，不一定死的，只不过神知道你吃的日子呢，你就能如同神知道善恶，这是神不想你达到的境界，这是神不想你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神出于自私的缘故，他吩咐你不要去吃那棵树，他要把你禁锢在愚昧当中。这是撒旦让人联想到的这样的谎言，其实就是说神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你不要全信，对不对？我最近看到一个意见调查，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说在福音派基督徒里面，福音派基督徒就是去最忠实于圣经去极力去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教会就是福音派的教会，对，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名字就是福音基督教会。 在福音派基督徒里面，只有40%的人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完全是神所默示的，是可以当作我们没有错误的生命的指南的，只有40%。这是撒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信徒的心里面埋下了这个怀疑的种子。问题在于，一旦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让步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一旦我们接受了说圣经其实是有错的，那就是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如同有一点点的缺口，这个堤坝有一点点的缺口，你让它留在那里，然后最终这个堤坝就会被冲垮。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说圣经是有没有误，那想想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一旦我们接受了圣经是不是完全100%正确的，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让撒旦的谎言进入到我们的思维里面去。我们必须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忠实的这样的一种持守。自由，他并没有那么爱你。很多时候当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岔路的，我们就会走岔路。这是我们需要相当警醒的。撒旦的谎言试图让我们怀疑神的品性，怀疑他的话语的真实，怀疑他对我们的爱。总而言之，撒旦就是试图要让我们去离弃神。他不是马上直截了当的跟你说谁谁谁你现在就离开教会吧，离开信仰吧，这个信仰对你没用。他如果直截了当来跟你这样说呢，不会有太大的成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来自撒旦，这是魔鬼的谎言，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呢，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来蚕食你的话，你今天接受了一点点的谎言，明天接受一点点的谎言，慢慢你所相信的谎言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终的结果就是离弃神，离弃教会，离弃信仰。这是我们要相当小心的，因为我们这个大环境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提摩太后书4:3-4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的大体的环境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看到好些这些所谓的假师傅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把真理给相对化，让人失去对神的敬畏，失去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因为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假师傅。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回到刚才以弗所书4里面讲到的，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面对撒旦的谎言，就是那些让人对神产生疑惑的这些谎言。 我们首先要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我们时常有没有去回想一下，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神的圣灵担忧了？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产生怀疑的时候，有没有让圣灵担忧了？其实当我们偏离神，当我们信心软弱，当我们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些都是让圣灵担忧的事情，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时常思考，我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圣灵担忧。这就关系到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语，怎么样对待神的话语。撒旦试图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神的话语。很多人说，哎呀，圣经啊只不过是一些规条，让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个，好像要夺取我的自由，要拿去我的快乐，好难啊。这是撒旦的谎言，他试图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神的话语。没有错，圣经里面讲到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讲了好多这些，但是这绝对不是要夺取我们的自由，这绝对不是说要限制我们。你想想，游泳运动员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那条泳道上游，而不能随便乱游呢？那些分隔的那些分隔泳道的那些东西是限制他的自由吗？不是限制他的自由，是为了保全他的安全。我们在路上开车，我们一定要开在黄线的右边，这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吗？这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是保全我们生开车的安全。同样的道理，神要赐给我们一个美满的婚姻，他说不可行奸淫，这难道是过分的吗？这难道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吗？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这些律例典章，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要为了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全，更蒙祝福，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但很多时候撒旦就会让我们对这些神的命令产生这种厌烦的感觉，说哎呀，这个好难啊，神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清规戒律。撒旦的谎言，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语？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这种热爱，相信神绝对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给我们这些律例典章。同时呢，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世界的乱象？撒旦时常也用世界的乱象来向我们撒谎。我们时常看到有一些出名的传道人，他们软弱跌倒了，在性行为上面，在这种财政上面跌倒，他就会用这样的机会来起诉我们，说你看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用呢？特别是最近有一些出名的牧师，他说我不再信基督了，我没有办法再信下去了。撒旦就会用这样的机会来起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用，对他都没用，对你会有用吗？赶紧离开吧，放弃吧。撒旦的谎言。还有很多，当今有许多这种虚假的教训，虚假的教训。我不奇怪有一些牧师甚至说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依据，让他们去放心的去举行这些同性恋的婚礼，让他们去主持这样的婚礼，他们说他们是可以找到圣经的依据的，支持他们这样做的。 虚假的教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样去识别，怎么样不让圣灵担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要怎么做呢？犹大书第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当今的世界，在充满撒旦谎言的世界里面，这节经文尤其的重要，尤其的重要。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否则的话，我们听到这样的挑战说，神岂是真说，我们就束手无时常沉浸在神的爱中的时候，虚假的教训、骗人的谎言就会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占据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首先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谎言，就是要识破他让我们对神产生疑惑的这样的谎言。我们要对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近美好的关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不离不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战胜这样的一个谎言。让积怨，有个这样的一个预言，三头公牛，他们生活在这个草原里面，然后呢有一只狮子，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要想要吞吃他们。但是这个狮子每次去攻击他们的时候，三头公牛呢就用去脚去顶他，然后这个狮子无机可乘，因为这三头公牛同心协力一起来击退抵挡这个狮子的攻击。但这个时候这个狮子觉得很沮丧，他就找来了一只狐狸，他就跟这个狐狸说，那三头公牛啊其实有两头，那我是根本不怕他的，只是有一头，其中有一头非常的强悍，我就是打不过那一头，其他的两头呢是不在话下的。然后这个狐狸呢就在那个草原里面树林里面去传播这样的消息，这消息让这三头公牛听到了，这三头公牛呢就起了争论，说我就是那头撒旦这个狮子最怕的那头公牛。每头公牛都坚持说自己就是那一头，最后情况怎么样？他们就各自为政了，他们就各自去过自己的生活去了。那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撒旦在教会里面他起的那个破坏的作用也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伎俩在那里面，他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我们就各自为政，然后他就可以各个击破，这是他的伎俩。纵观教会的历史，从外面来的压力，从外面来的逼迫患难，往往会让教会更加的兴旺。我们从在国内刚刚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49年的时候，基督徒是非常少的，然后呢这个新的政权是基本上是把这个信仰给取消掉，不允许有基督信仰。 但是信徒的人数却是如雨后春笋，成倍成倍的增长。但是教会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来自内部的纷争，来自内部的纷争。撒旦最不愿意看到教会同心合一，来兴旺教会，来与神亲近，所以他总是要挑起一些事端，而且他挑起的事端的这种手段是非常阴险毒辣的，让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就上当受骗，这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他钻空子。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事方式，不同的说话方式，导致一些误解和冲突，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甚至说比如说一辆车子有很多不同的部件，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油门跟车闸的关系。如果一个车子光有油门没有车闸会怎么样？就开到坑里面去了，对不对？但如果光有闸没有油门那怎么办？哪都去不了，对不对？所以在一个有机体里面，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各种各样做事方式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建造，这样这个教会才会兴旺。但是呢，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我想在那车子里面，油门是很不喜欢车闸的，车闸也很不喜欢油门的，会彼此产生这种冲突的。如果我们不学会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学会怎么样来化解这些误解和冲突的话，一个团体很快就会崩溃的，很快就会崩溃的。教会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行政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可以从上面压下来说你非得这样做。在教会里面，我说我不高兴了，我觉得我待不下去，我就走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教会要分裂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看撒旦的谎言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不要被他钻空子。很多时候负面情绪呢就会升级到难以调和的积怨，一旦形成了积怨就很麻烦。如果大家现在对我是有怨气的话，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可能都听不进去的，甚至有可能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会找出一句话来跟我反驳一下，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久而久之，如果这些积怨越来越多，在教会里面就分成各立山头，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张力，这是撒旦所要看到的结果。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避免它，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化解这些积怨，怎么样来彼此配搭才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也是非常必须的。如果我们不去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不以恩慈相待的话，这些积怨会越积越多，越演越烈，最后导致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们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所在。 因为耶稣基督都已经饶恕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别人呢？很多时候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时常是有时候会心里面是有这种负面情绪，有这种怨气会慢慢的在脑海里面升上来，要试图要进入到自己的心灵里面去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样做何苦呢？这些人值得你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服侍他们，去 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的事工吗？吃力不讨好，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很容易就有这样的一种怨言怨气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想想，为什么他们不值得呢？他们值得耶稣基督舍去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谎言，就是让人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产生积怨的这样的谎言。首先我们要力求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他的一个劝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很多的委屈，他可能也想放弃，他也流了很多眼泪，所以保罗劝他说， 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赐你的这些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要他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当别人来攻击我的时候，别人来诋毁我的时候，我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的攻击，不是这个人的所做的错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不要时常长着一颗玻璃心，那什么意思吗？玻璃心是什么？经不起敲击的，一敲就碎了。别人说了什么话，哎呀我受不了了，我受伤害了。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话，别人做了什么事情，我就对这个人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然后产生积怨，导致教会里面山头林立。这不是神的，不是神的意思。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靠着神的恩典来处理人际关系。同时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征战的不是那属血气的，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撒旦试图让我们转移视线，让我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因此而打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旦魔鬼，我们不要打错了仗，不要把矛头指错了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同时呢，凡事不可结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时我们还在彩虹小组的时候，我就时常跟弟兄姊妹分享，不要扎堆，不要自己相识的人就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就外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当中。 就是不要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几个人我们是特别好，我们就扎成一堆，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别人也进不来，我们一起就共同进退，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一旦成为结党以后，我们就会失去公正，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在其实很简单看的这个政治选举的那些结党，不是两党吗？你对这个自己党派的人，时常我们看到有两党的人就选出代表出来辩论嘛，对不对？就在电视采访也好，辩论也好什么的，这些节目有时挺有意思的。自己党派的人不管做了什么错事，我都可以找到理由来为他开脱，而另外党派的人呢，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我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诋毁他。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一旦形成这种结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公正。的时候，都会失去这种公允这样的基础。我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容易的一下子我们就结个群，在这个微信里面马上就结个群，一开始想想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现象呢？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另外有点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向标杆，向着标杆直跑。每个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侍奉过一段时间的话，你都会曾经受到过伤害，不受到伤害是不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断的去抠伤疤，不断的去想，哎呀，谁谁谁对我造成了伤害，谁谁谁对我不好，沉浸在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里面呢？还是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共同拥有的，我们的共同基础要远比我们的分歧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作为基础，有什么分歧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放在我们前面的使命实在是太大了，不容我们浪费时间在这里抠这个谁是谁非。让我们一同向着标杆直跑。我不管我们之前大家受过什么样的伤害，或者彼此造成过什么样的伤害，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我们使命的缘故，把这一切抛开，向前直跑，这是神所愿意看到的。同时我们还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我们不能真心的从心里面去饶恕别人的话，一旦出了什么其他的事情，这些旧伤疤又会被揭开，这种怨气又会上升，又会控制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饶恕，学习饶恕，这是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操练里面最根本，也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功课，但也是最必须的一个功课。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学习饶恕，慢慢我们可以饶恕越来越多的人。我非常喜欢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这是经常我在侍奉过程当中遇到困难，遇到人际关系的这种挫折的时候，时常是成为我的鼓励的。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告诉我们效法基督，承担对方的软弱。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也由耶稣基督承担过去。不要让我们心里对人产生积怨。撒旦的谎言我们要去识破，讲了对神对人，那最后就剩下对自己了，对不对？撒旦的谎言让人对己产生错觉，让人对自己产生错觉。其中撒旦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你不行，你没有资格侍奉，你干脆就退出吧，别人都对你不好，你还留在这干嘛呢？你留在这又能形成什么样的大气候呢？干脆就退出吧，你不行。撒旦的另外一个谎言，就你很圣经又懂得比别人多，你又那么有魅力，你又能做那么多，你很行啊。到头来这个很行的就是，哎，你可以带着一帮，你是可以的。谎言是吧，你没事，你没事的。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假都是对别人说的，你是不会有事的，对不对？喝酒嘛，别人会喝醉，你不会喝醉的，你没事，你可以喝，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放松警惕了，我们就让那个缺口就留在那里了，最终有一天这个缺口会导致缺题。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嘛，但是呢我是例外的。不管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我们自己的灵命的长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是个个例，我是个例外，我不怕。但最后我们都成为炮灰以后，我们后悔莫及。这有点像这个罗德帐篷渐渐挪移，越来越靠近索多玛，导致最后他自己遭受惨痛的代价。还有点撒旦的谎言，就是你很对，你很对，你学习的圣经比别人多，你的意见肯定是对的，所以呢你可以据理力争，你可以为自己讨个公道，以至于我们就跟别人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纷争当中。我们很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命不凡，这都是来自撒旦，这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撒旦利用我们的骄傲来挑起事端，让我们对神产生怀疑，让我们对人产生积怨，让我们对自己产生错觉。 C.S. Lewis 鲁易斯他说过这段话，这段话很长啊，而且我的翻译有点蹩脚，但是大家就稍微担待一下。鲁易斯说，骄傲常被用来驱走较小之恶，老师常用自尊这个字眼来规劝学生的行为，其实自尊就是骄傲。不少人能够克服懦弱、贪欲、坏脾气等等，是由于自视他们有损尊严，这其实是出于骄傲。魔鬼会大笑，他非常高兴一个人能做到贞洁、勇敢、自制，只要在后面指使你的是骄傲，这就好使他不在乎你把冻疮治好，只要你愿意接受癌症来作为交换。有一次我为一位姊妹受洗，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说她曾经是一个 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到偏远的山区去支贫，去扶贫，他自认为自己是做得非常好，比别人都好。但后来他说，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这种努力，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人，试图在人面前得荣耀，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罪。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忙于在众人面前显得我们很虔诚，我们很属灵，我们读的圣经比别人多，我们属灵的悟性比别人高，但是如果这是被骄傲所驱使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这甚至会让我们堕入到一个深渊里面，不可自拔的。小心我们心中的骄傲，这种骄傲会让我们去与人争斗，与人争斗。雅各书第四章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雅各告诉我们，在信徒当中有这种争斗，而且这种争斗的来源呢，就是每个人心好斗的私欲。一个人有没有好斗的私欲？有的弟兄姊妹说没有，对不对？我们的本性所决定的。不信了，我给你，这是什么字？什么字？手字，对不对？这个呢？戈，戈是什么？战斗的武器，对不对？是枪。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手里拿着枪的那就是我。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别人捅到你的痛处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还击，就是会跳起来，就是要为自己要争个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跟别人争斗呢？这是由自我的本性所导致的，自我的本性所导致的。那我们怎么样解脱呢？怎么样解脱呢？这个是什么字？引字是什么意思？除了它是作为啊姓氏，引字还有什么意思？啊？什么？大声点！
你？
我？不是我。引字是有治理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它是治理，所以呢，有一些衙门的这个官长也叫引，对不对？什么府尹，对不对？什么京兆尹什么之类的，小官。对不对？这个什么字？这个大家都认识，对不对？这两个字加起来是什么字？君王的君。你不做君王，至少做君子嘛，对不对？那要什么？要治理好自己的口，要管理好自己的舌头，这样你才能够做君王。你说我不做君王，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做君王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还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做王。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是做王的人，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虔诚，对不对？雅各说，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是虚的。很多时候我在想，我读那么多的圣经，我学习那么多，但是如果我说的话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说的话，我时常说话去挑起争论，去得罪人得罪神的话，这一切的所谓的虔诚都是虚的。勒住自己的舌头，让我们不去跟别人争斗，这是对付撒旦、抵挡撒旦的关键一步，关键一步。所以这里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我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兴旺的教会吗？我们每个人都要操练。我时常也需要反省我自己所做的一切，我的所作所为，我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体验了这一点？是不是把这些苦毒、恼恨、愤怒、仰闹、毁谤，还有一切的恶毒都给除掉？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而我如果你要做破坏的工作，其实很简单，你老三的闹下去，那就必然是导致这个教会的分裂的。我们要保全教会的合一，我们希望从中我们自己得益处，自己的灵命得长进，学习除去这一切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击退撒旦，我们要抵挡撒旦，在乎于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当我们在这三样的关系当中理顺了，那我们是无往不利的。我们把这三个关系理顺了，撒旦拿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他是没有机会可乘的。但是这是在于我们愿意建立这三方面的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撒旦面前，我们可以刺退他，可以击退他，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同时呢，我们不要害怕撒旦，不要害怕撒旦，因为神应许我们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到你的国度。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撒旦的攻击无处不在。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凡事蒙你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帮助我们去抵挡撒旦，去刺退他，让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 大获全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